刚看到这题目了，来自怎么念？
少年
类没有那种台湾人的酷靠，
少年类
对不对？
少年
来跟随耶稣吧，下一句就变中文了。我不会讲台语的，跟随耶稣怎么讲？怎么讲？对 Jesus 行吗？对耶稣行 ？OK， 我不会讲，还是就讲国语就好了。好，我们再念一次，这个题目叫什么？少年类来跟随耶稣吧。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等一下我来分享。因为下个礼拜的主日，不是下个礼拜主日，下个礼拜五，3月29号，是我们全国性的一个纪念日。这个节日叫，没人记得很正常，因为没有放假就不会记得，这是一个被忽略的节日，因为没有放假，加上历史渐渐有点久远了，所以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中华民国有这个日子吗？有的，3月29号是国定的青年节。
老师没有放假，可恶！
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进到政府里面，帮你申请好不好？好 ，OK， 或是帮他写 email 给小英好吗？好，
谢谢。
那这个日子叫青年节，可是很可惜没有放假，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至少有读过吧。历史当中有没有听过《黄花岗72烈士》？
72变。
对，因为是烈士嘛，对不对？如果还不是烈士就没有死。那因为他们牺牲了，捐躯了。为什么要捐躯呢？因为是在中华民国开国之前成功的那一次起义叫什么起义？还有人在读历史，不错，谢谢吴先文志老师。好，武昌起义嘛，好，当然主责人就是孙好 ，OK， 好，大家知道了，知道了就好，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一个革命行动，什么叫革命啊？对，你要把余力革掉，他的死亡人数其实。这是倒数第二次，也就是说第十次，最惨烈的一次，他死亡人数超过72个，其实有80几个。当时牺牲的革命军有一位还蛮有名的，他写过，不是吗？他牺牲了什么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林觉民这个人？他写了一封遗书，叫做《与妻诀别书》，为什么要诀别？
因为他死了，
因为他即将要死了嘛，他不知道他要死，因为革命一定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吗？当时的72个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个，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是年轻人，这是青年节以外，对不对？所以青年人在当时很可惜，说短短的这个20几岁、30几岁，为了要打倒满清。那个腐败的政府不惜要抛头颅，然后洒热血，牺牲自己的性命，创造新的国家。你跟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享受，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呢，其实是他们付上代价的成果。所以值不值得纪念？
值得，
很值得。不要忘记这个日子，好吗？好，是他们付上的这个代价。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谈历史或政治，而是在青年节之前呢。我来谈谈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连接我们所信的上帝。我发现，原来青年节有一个这样的精神。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精神叫什么？革命尚未成功，因为同志仍需努力。有没有听过这个谚语啊？不是谚语啊，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因为原本像是国父，我把话换掉了。对，因为这个是要连到耶稣啊。好，你会问我说，革命其实早就结束啦，100多年前就结束啦，现在还在革什么命？100多年前的革命是为了建造中华民国，但是在更久远的2000多年前，耶稣为了建造神的国，他有没有做革命？没有吗？他没有动刀，也没有动枪，但他做了什么事情？来，我告诉你。他亲自从神降世为人，到神的肉身，从婴孩的样式出生长大，30岁出来传讲上帝的国要降临， 这是不是在宣讲一个政变呢？他在讲神的国要降临了，他跟谁政变？你让我跟你说，他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很多人说你乱说，你胡说，哪有神的国？3天后他就复活，代表说他曾经预言他自己要死是真的。然后他跟人家说，你信我，你可以破除罪恶的权势，不但罪恶要被破除，而且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请问这是不是革命？跟你旁边说，这就是革命。
这就是革命。
为什么？你完全得到了一个政权，政权是天上地下最高的权柄。你推翻了一个，可是你看起来是没有动刀没有动枪的，但是它的确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我说到但是，这个革命有没有成功？成功了吗？完全成功了吗？还没有，还在过程当中，对不对？所以革命怎么样？尚未成功，因为同志就是我们要努力，还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是什么，这个革命注定会不会成功？
会。
只有一个人有信心，还是读神学院的人告诉你会不会成功？
会。
大声的说好不好？
会。
好，我们读圣经啊，认真一点啊。 OK， 启示录读到最后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革命是注定要成功的，但凭据在哪里？因为圣经如此说的，只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在这地上。大家要记住神国101号最基础的课程，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神国是什么？我们再念一次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中文有点难解释，叫已而未然。什么叫已而未然？就叫做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就好像你在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已经有动土仪式了，对不对？那你说它盖好了吗？你可以进去住了吗？还没有。好 ，OK。所以我想说的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开始在动土了。神的国动土仪式已经有了，但是这个事情的完成，靠他其实可以一个手指间的就完成，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选择这样做，为什么？神为什么不直接的说，哎，我一来就把这个国
权
啊就消失了？那是大波斯啊，不要认错主。OK， 神的确可以一根手指就完成新天新地，可是这样不符合他心。为什么？因为神要找一群得胜者，而且要把他们奖赏给谁？这群得胜者。好像你今天你有一个资格去参加奥运了。你不会期待说啊，太好了，我参加奥运，我拿一个参加奖就好了。好，我帮棒哥在下面帮你拍手。我参加奖，奥运参加奖，100公尺的参赛者，哇哦，拿奖。你会期待这样吗？你会想干什么？如果你是跑100公尺的，你会想拿100公尺冠军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在参加那个比赛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拿参加奖，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小丢脸，对。那会有人来奥运参？来拿参加奖的，是要拿冠军的。阿们。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争取进到天国的资格，但是如何成为得胜者呢？跟你旁边说，要经过考验。
要经过考验。
有句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钻石是不怕被琢磨的。所以在这场神国的革命里面，神的心意是希望从一群人当中找到一群为神国摆上。你不见得会牺牲生命，但你一定会死，有一天你一定会死，但是你不一定是为了神好像去殉道，但是你绝对要付上代价的，可以承受考验的。你想不想成为那个人？
好累。
好累哦，对不对？因为不容易，的确你没有马上答应我是正常，很快答应我的，我会真的把考验给你。哇，好。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是神国的革命军，因为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谁？你要去是万民。他对谁说的？
对
彼得说的吗？
对
谷歌。对谷歌说的吗？对李永牧师说的吗？他对谁说？
对，
这句话一直有效到现在，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有效，都有效。是哈哈哈，不是吧？是 都有果效。 OK， 这句话一直会影响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刻，你有没有去使万民做我的主？所以来竖起我们大拇指，好，得胜者要大拇指，对不对？两根大拇指，另外一只也拿出来，好 ，OK， 好，现在把这个大拇指指向自己，跟自己说，我是搞革命的，
我是搞革命的，
然后用一点外省的口气来说，俺是搞革命的，
俺是搞革命的，
你是搞革命的，
你是搞革命的。
都老子的 ，OK， 好，不好意思，好，我想说的是，我要对我们在座青年发出一个呼召，
对，
少年们怎么样？起来跟随耶稣吧，参加革命军吧，们，神的国是要靠我们大家的，年轻世代基督徒，你是属灵的革命军，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这里说到，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产生，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阿们。我这里不是要标榜说啊，只有年轻人可以打仗，老年人都不用打。我想说的是，是在实际的情况里面，青年人的活力、跟热情、跟冲动，或是冲劲哈，是不是在人生的阶段中算是最高昂的？对吗？
是。
你们是年轻人吗？
我刚刚
还是老年人。你们有没有荷尔蒙啊？你们来说，拿出你的荷尔蒙好不好 ？OK， 好，谢谢。所以我们可以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的确有热情有冲劲，而且各种大概是最高层次的，对不对？但是我说的并不是要让老年人或是成年人说啊我不行了这样子。这么说吧，我怎么定义年轻或老年人呢？从来都不是用年龄来判断，因为圣经有讲过，来看嘛，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是谁说的？不是约书亚，朋友叫加什么？
加勒，
谢启南，大家还记得他几岁出去的？
年轻的时候，
对，年轻的时候大概约莫40几岁出去的时候，40岁出去，到了85岁，总共过了几年？他过了45年，如同他还在45岁的时候一样。你会觉得，哎，我们算数有点怪 ，OK 啊，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如同当时那个年轻的样子一样。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只要没有超过85岁。你都有资格说你是年轻人，阿们吗？
阿们。
在座绝对没有，我明天可能会有。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我们教会找不到老年人，只要他都说85岁，我都还可以这样年轻。我们更不能够随便来判断说谁是年轻，谁是老的，除非你已经老态龙钟，还是你已经在卖年糕了，就是老卖年糕这样子。好，没有，不好笑，对不起。OK， 好，我想说的是。青年人就是我们这群人，当然是很标准的，是说我们岁数刚好也符合。在这场革命当中，我们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就是推翻谁的政府？谁？民进党吗？他可能也跟现在的执政那个不好的
维尼熊，
还有再更邪恶一点的
金正恩。
金大哥也是，还有更邪恶，还有再更邪恶。大家感谢主，肖嘉瑜认识撒旦，
我不认识。做
基督徒怎么可以不认识撒旦？
我当然不熟
了。哦，对，不一定要熟，但是你要不要认识？要啊，要不然你被他骗都不知道，对不对？好不好？他姓撒旦，大家认识一下。现在政府是他掌权的，在这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革命是要革谁的命？
加
左家乱讲，我们要讲那个沙先生的名字好不好？沙先生哈 ，OK， 我
是沙，
我乱讲，对，你刚刚我讲完以后，你们到处乱宣扬说啊，那个五哥怎么样 ？OK， 沙旦是要永远被推翻的，阿门。所以启示录要看完，真的，你还没看完就觉得啊，这个怎么坏，坏到一个极致，我都没办法对抗他，看到最后。他会被放到无底坑去，永远永远永远再也不会影响你。感谢主，这是撒旦的结局，所以他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好，最后我们还是要来，不是最后，还没到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建立神的国是怎么样，全民皆兵的啦，对不对？在座的没有理由说，哎，我不是，我不能打仗，我是老人家，我没有办法。OK， 所以青年是在神国的革命军当中。跟你旁边说，我是核心，
我是核心，
我是核心。
每个人全民皆兵，但是青年特别是核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承先又启后的一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是很面临挑战的。有一句话是说，青年创造时代，然后呢？
时代？
哎，不知道，时代也创造青年，对不对？这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上，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样行为，会影响整个世代。去年我到教会接手青年牧区以后，我们青年牧区是从几岁到几岁，大概13到33，哇，很大的范围，对不对？我就问我自己说，我到底认不认识这个时代的青年？好，我们先用影片来看这个例子吧。这边有没有七八年级生？
我现在八年级，
来复习一下。等一下还有九年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光是用语你就想说，哎，有点配，不熟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七八年级的这个用语跟九年级的一个时代的转变，你会看得很明显。
哦，超棒的，
少盖了。
现在最拉风的讲法是写屁，
切，请你当阿拉啦，
这是一定要的啦。
哎，不要太有汽水哦，念邪恶哦，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喜欢吗？爸爸买给你，
真羡慕你哎，每天在家当英英美袋子的。
要不是前几天呢，所以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网络文章都在探讨九年级生用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猜这些用语。八年级生看九年级生的用语，塑胶，
塑胶，
这应该就被转化成豆
先不要塑
胶，反正老第一个就卡关，我后面怎么办？你这个人很不讲道理。
那塑胶什么意思吗？需要举手一下。OK， 好，就是。
哦，这个意思哦，什么？为什么要塑胶？应该不是塑胶。
基本上是被当抛弃了。
2486，哦，天啊，我觉得九年级生看这个影片会觉得像你们这些老师，我到底在干嘛？不要这样好不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语言啊。不行，根本不行，我完全没有拿。
你知道486吗？
486，
然
后你是传说。阿萨布鲁吗？阿萨布鲁吗？阿萨布鲁吗？是吗？是吗？是吗？有一个讲法是阿萨布鲁，而且我平常也蛮常讲的。
你问的一半，
我听过，我听过，一半，我听过，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问完告诉我，你
所以我们推到了你。就是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要绑摩托车，这叫礼拜。好，记下。我来回答他，他最后他问说：“哎，为什么要叫礼拜？”我告诉你，这个世代青年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需要理由知道为什么。他就叫礼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有股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青年的文化，你知道吗？我问你，网红为什么会红？因为是网红，对不对？
他长得好笑。
可是他内容有很优质吗？不一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红？我也不知道呢，对不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理由。
就是理由。
对，就是理由。很奇怪，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东西流行起来，你不需要有理由 ，no reason。再来，我刚刚讲，这是用语，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讲人相处的方式，活在这种社群平台超多的这个时代，怎么相处？来看一下，可能有人看过了。洋葱是说，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
可以啊，这是我的脸书。
我跟婷婷是朋友了。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
可以啊，这是我的脸书。
脸书。
你给了他什么？
脸书。
哈哈，你还真是怪心呢。
陌生人来搭讪就叫烂，点头之交加脸书，脸书不管我只是个谎言。普通朋友可以加 IG， 洋葱只是以后不会再见面的肥肠，但还是有共同好友，因此改脸书正好。
但你只有像小美这样跟我这么好的朋友，才可以加我真 IG。哇，感觉好温馨，我们永远是好闺蜜哦。
唉，婷婷把我当成她最上级的朋友，可惜对我来说，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获得我的抖音账号，而你在我心目中还没到这层呢。
走吧。其实我还有真 IG 账号，只有我最亲密的真闺蜜才知道。小美，你也没到达这个境界。
哼，虽然我早就搜寻到婷婷的真 IG， 但直接按追踪是行不通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亲自开口，亲自给我你真 IG， 一层层攻破。
是不是很瞎？
不会累吗？
不会累嘛，对不对？对，他最后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活在这样的社群平台，累不累？
累。
累。光是要跟一个人交心，你要先交 LINE， 然后那个 LINE 还不是最想要跟你讲话的那个，还要在 IG 还不够，还要在真 IG 这样。啊，我的 IG 只有一个，只加一个就够了，真的，那就是我的真 IG， OK， 好吗？好。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因为我想说的是。来这个世代的青年真的跟上一个世代很不一样，上一个世代可能还是电话 BB 扣，对不对？手机已经很了不起，给我手机给我妈妈好吗，加到我就很开心。现在哇，太多东西要加，还要扫描，对不对？还要听网课，这样我想说的是真的很不一样。今年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去参加，一群牧师去参加青年牧者举办的国事论坛聚会，回来以后就跟我分享一个很简单，他们看到哇，现在年轻人跟我们想的真的很不一样。每个牧师上来都这样跟他分享，那我说那是怎么样不一样，他也没想到说就是很不一样。我可以明白真的有差距，世代之间有隔阂，有那个鸿沟。还记得2014年我刚回台湾的时候，我爸妈那时候连一台手机都还没用过，他们从来没用过手机。然后到了上一次，最近一次回去发现，我爸在休息的时候，一半的时间在看电视，一半的时间是拿 iPad 在看 YouTube， 然后他会自己搜寻节目这样。然后我妈就拿着手机自己自拍拍照，然后就问我说：“哎，那我知道什么 APP 可以 download？ 给我找一些可以翻译英文的那种之类的。”他问我说，就开始问这些三七的问题，他们很潜移默化，当然我们也是帮助他们教他们，时代在变，人也在变，所以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面，我们青年在神国的革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我们来看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图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用讲。如果你10年是一个 decade， 就是一个 循环的话，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到第几 G 的时代了？已经没有四 G 了，已经到五 G 了，各位。G 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英文但是不用记得，没关系。Generation，OK，、okay, Generation 叫什么？叫一个世代，好，一个世代，大概十年是一个世代。比如说1990到1980到1990是十年的话，叫类比世代。啊，这些你不用去记，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世代，整个十年就有一个大变迁。
大变。
你怎么找出那个字？你上厕所吗？
你好，
我要先走上厕
所。你好快，
然后我想说，不要紧张。我想说是，现在已经进到了一个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比智慧还要再更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工智慧是模仿谁啊？模仿人啊。智慧只是在模仿电脑而已。人工智慧，你们开始问一些低于一些问题，他可以开始答得更夸张的回答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在面对就是这样的时代。你现在还有人会拿那个相片去洗相片的需求吗？很少，对不对？只有几个人，对不对？但是在20年前，还是那时候我还在很流行，都在洗照片。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随身听，如果现在有人给你 CD， 你还找到播放器吗？你家中有 CD 播放器吗？你知道 CD 播放器长什么样子吗？就是有个 CD 可以放 CD 的地方，然后它会转转转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我现在就觉得啊，手机可以了 ，MP3 就可以了，甚至 iPad、iPad 就可以了，对不对？你知道吗？已经在变化太多了。原本我们的社会是到处都脚踏车，现在脚踏车是在运动在用的。然后再来，你会看到很多已经开始无人驾驶电动车，手机也是万能，对不对？一大堆瞠目结舌的高科技，甚至是黑科技。所以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向教会，请问大家，这40年来教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有什么改变。这个图也是太小，没关系，我来简单讲一下。他们从传统的诗歌进到敬拜赞美，什么叫敬拜赞美？有鼓就叫敬拜赞美，在没有鼓之前，那个都不叫敬拜赞美。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教会是不准打鼓，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俗的，是俗的，就是这是那种玩 rock and roll 的人才会打鼓，教会怎么可以打鼓呢？教会应该圣诗嘛，圣歌，对不对？好。传统诗歌本跟投影片那个差别已经很多了，对不对？那庄严生树木跟热闹活泼，那我在讲，现在周六有青年团契，现在青年团契也很难吸引人，大家喜欢出去玩，这样 OK。小型教会跟大型教会增加差别，那以前教会像大家庭，现在有教会像大卖场 ，OK。我想说的是，教会其实变化并没有很多，那。那也不是坏事。我想说是，虽然说会有很多人跟我说，以前的教会跟现在差别很大，但是其实教会是在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可是，在5G 之前，就是这个时代5G 还没有真的开始有影响之前，基督徒还说哦，我们还可以缅怀一点过去啊，我们在传承过去那个教会的传统。可是很遗憾，我告诉你 ，5G 已经开始进入到教会了。即将要成为舞台更新，还有布景，还有灯光。我们教会的建堂，我们要不要想这些东西？你能够想到说我们要建一个大理石建的教会吗？很难耶，为什么？你建了一个太隆重、太庄严、太肃穆的，会不会有人想进去？可能会有人啊，但是想做监牢的，对不对？如果对，就是教会已经。开始，甚至如果说传统教会的话，有些教会已经开始真的在凋零，或是成为博物馆，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教会没有更新的话，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或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是何去何从之前， 那我们回到教会的本质好吗？就算这些变化说没有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教会的本质，这是不会因环境而改变的。第一个是什么？大家听一下，彼此相爱的实践。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四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他第四个是说，就算你是在其他什么各式各样的宗派，有灵粮堂啊、浸信会啊，可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只有几位？只有一位。我们的教会只有几间？
一间。
整个世界的教会，如果说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同样的话，教会的本质，这应该不应该被改变？哦，可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发现，哎，有些教会开始在渐渐的凋零？它有一些外在，还有内在因素。外在什么因素？我们来看一下，科技化之下的什么？人心脆弱。第二个，教会自身的停滞不前与僵化思维。是不是？哎，耳音很同意，因为你是现代人嘛，对不对？我想说的是，科技化本身有没有错？没有错，你能不能够阻挡它？你能说不好意思 ，Apple， 你不要再发展手机下去，再这样下去，世界就完蛋了。会有人听你吗？
没有。
再出一台新的 Apple， 说 iPhone 叉叉叉，你买不买？买，只是因为它是 iPhone。Who cares？ 我想说的是，科技化并没有错，或是整个5G 时代并没有错，那是时代的潮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逆向操作。但是如果你是在这 3C 的产品的时代当中，你是被它绑住，你是被它控制的话，那你的人就会变得脆弱。可是人一脆弱，在教会就没有力量。所以说其实科技化并没有错，有的教会可能还是一直不敢发展什么什么，甚至连个 PowerPoint 都还没有之类的。我想说的是，那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还在停滞不前或是僵化思维的话，那教会很有可能会走向凋零。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上次我记得耳铃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在聚会上吃东西？
对，
对，我这件事情我不想说对或错，但这件事情我想说，可不可以放在思考里面？你的思考可不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可以。我再说一次，这我不想说这是对或错，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不去往前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停滞，因为搞不好真的有一群是这样的需要的，我也不知道哦。所以我想说是耳影响得很好，因为你想到一个现代人要想到的问题，很多人都爱吃啊。那就有人问，为什么我来教会不准我吃东西 ？OK， 好，我们想到这边哈。那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因素在这样交错的时候，基督徒会发生一件事情，就会变成边缘。所以基督徒常常会有一个问题，跑来跟啊说牧师或是我常常会这个疑问说。我都没有朋友，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
我就听过芊芊跟我这样说啊。我说你有没有朋友？他说我没有朋友。
我应该是说除了教。
啊，我不要解释。
除了教。
啊，不要解释，不要解释，不要解释。我想说的是，啊，等下慢慢解释。我想说的是，可能你真的会变边缘人哦。所谓的边缘人就是，哎，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 sense， 但我不是说先天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耶稣怎么做？他是道成的肉身，到了那个时代就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化，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耶稣在路上拿着 iPhone 在讲电话，会是个什么样的怪现象，对不对？对不对？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好，所以我想说的是，耶稣是很懂潮流，或是说知道该如何从这个潮流切入到这个时代里面，要不然他怎么跟这些人传福音，对不对？哦，我想说的是，耶稣是真的叫道成肉身的主 ，OK？ 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的这个交错下，你传统价值、道德、家庭都开始慢慢的在崩坏、在崩裂， 如果基督徒完全的来不及跟时代对话的话，你有时候在维护真理，你会被打成什么？不加盟，然后就开始说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然后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哦 ，man， 怎么跟他们对话？你根本都分裂了，怎么对话，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只能退守教会的圈子里面，你越说越在教会里面，那只能让教会怎么样更加的孤立。所以教会的跟社会的误解已经是全球教会最棘手的问题，特别在性别议题上，对不对？大家已经体验过了，这样竟然不带没有带来基督徒内部的同心，反而让内部的矛盾会更加的扩大，有时候是这样的。真实的社会其实这样，我们光是这一点教会内部就很多的不同声音。所以社会议题有时候在教会讲到教会里面就糟糕了，因为最后就分裂，而且问题会蛮议题会蛮大。改天再来谈这个议题。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什么革命。回到第一点标题，现在年轻人面临教会革命在怎么办，我们来讲这个字，来跟我说 update。什么叫 update？ 更新。你有新的软体，你的男才能够用到新的硬体。软体跟硬体是相互的 ，OK？ 你不能说我有个很棒的硬体，可是我没有软体来驱动它，那是不太可能。所以这叫 update。第二个，我们现在青年面临一个教育的革命。好，嘉义请准备一下。说到教育呢，我们青年牧区特别为这个世代的青年成立一个教育平台，那这个教育平台很有特色，而且是有别于一般传统教育的思维，这不是补习班，也不是安心班，所以我们邀请郑嘉义来上来分享一下乐学坊，好不好？我们欢迎郑嘉义。
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台湾目前的现行教育就是主要就是分成两大类，因为我们就是实验式教育，就是体制内的教育。但是有没有说到底哪一种教育是一定是最适合哪一个孩子的？其实就我而言，我自己是觉得并没有。那我自己是就是在体制内的教育里面长大的小朋友，那我觉得体制内的教育有好还也有坏的地方。那它好的地方跟坏的地方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多呢？还是说它坏的地方跟好的地方比起来比较多呢？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也是在体制内读书，那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说没有一百分的教育方式，只有适不适合小朋友 的教育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大家去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会最适合你自己。我不知道现在在座的你还有在读国中，还有在读高中，那你们觉得在体制内的教育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适合你的教导方式？会不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每天在学校，然后老师教我做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做，然后老师告诉我什么，我就怎么样学，这样子你真的有吸收进去吗？这样子你觉得说，真的等到考完试之后，我之前就有一个状况，就是我高中考完试之后，然后呢，我就走出考场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三年就为了这钱。就这样，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三年就为了这一天，然后结束，大家就拍拍屁股，走回家。然后他们说啊，是这样了，没了。对啊，不然呢？你三年为了什么？就为了这一天。对，我应该是有这种感觉啦。OK。对，所以其实未来跟我也会成为人家的父母，所以自己要去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最适合你，或是最适合你的孩子。好，那目前呢？现在从104年呢、啊，我们。就是所谓的，因为这个体制内的教育已经造成很多台湾人的一些想要寻找另外一条出路，想要找到更好的教育模式，所以呢，从104年就已经开始引进了这个实验室的教育。那在台湾已经那个时候是10所，可是就过了差不多才不到差不多5年的时间，100到107年的时候呢，已经到。已经到了63所实验室教育的这种学校。好，那实验室教育的学校，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多实验室教育学校，那它到底在做什么？那实验室教育的学校里面呢，其实它是用比较 用学生自己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兴趣，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孩子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学习，他们想要学什么好，老师就说，哎 ，OK， 那你们今天就一组，然后我们就针对，比方说想做木工，那我们这个学期呢就针对木工，那我们就一起来，来做一个盖一栋房子，或者是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三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完成一栋房子，可是呢，准备要进入高中了。那他们需要上高中，然后或许可能那间实验教育、实验学校他有高中部，我要跟他继续读。但是呢，没有大学啊，那是不是他还要继续盖房子呢？他盖什么房子？要盖堡垒吗？是之后可以全家住进去吗？当然不可能，他还是要在社会里面生活。所以呢，实验教育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说，他们用让孩子寻找他喜欢的学习方式，可是没办法真正的融入到现行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然后跟着学制往上走，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实验教育的问题。那现行的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大家背着我们，然后一直考试，一直考试，一直考试。所以呢，我们只会，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就是听到同学们不能来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考试，好是不是哈？好点头 ，OK。好，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理由啦，但是我相信一定很多理由不是他们要考试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现行的教育，这个所谓实验教育跟现行的体制内的教育一个很大的面对到两极，一个就是孩子只要发展他们想要发展就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就跟着我给你的你就去做这样子，但是这两个学习体制他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哦，他们是不相容的，那就灯 ，OK， 电脑出现就是灯，你知道吗？就是它完全是不相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哦，对，然后继续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验室的教育，它有问题，就是它其实它的实验教育的费用是比较高的，相对一般体制内教育是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父母亲可能他们回家双薪的家庭都要去想要进去的话，都会去思考钱的问题。哦，那当然有比较便宜的实验室教育，可是大部分都是比较贵，实验教育是比较贵，所以实验教育也比较难可以让这个弱势的家庭他们有机会去接触。哦，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是因应的这个这两个目前所谓实验室教育跟体制内教育的问题，我们想要尝试从两边去抓一个 balance 中间点，把两边的这个比较偏两端的这个的情况把它拉到中间，所以我们就尝试就是想要做一个方式，就是可以让孩子在一个空间里快乐的学习，但是他又可以跟上台湾现行的体制，那这样子或许是一个最适合现在小朋友他们去应付学校的考试，跟自己可以找到一个乐趣，学习中找到乐趣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坊，叫做乐学坊。对，好，那它的英文词叫 learn 就是学习嘛 ，share 就是分享跟 fun， 就是有趣。所以呢，就是谐音就叫乐学坊。那时候那个父亲提供了不少的 idea， 我觉得很棒。到后来我们有综合了一下。对，那我们这个乐学坊里面提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提供是免费的视讯教育，免费，然后游戏教学方式，就是他们孩子在进行课程的时候，虽然我们教也是教体制内的东西，可是我们是融入游戏式的教学。再来就是同步学制内容，就是目前所教导他们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只是我们提前就是快一点点，比学校教的进度再快一点点去教他们。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结合多元的体验式教育。那所谓的体验式教育，就是让他们可以动手去试做一些可能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的领域，但是呢，是他们正在学习的这个基础，未来会接触到的东西。对，好，那这样呢是要告诉大家时间。我们目前乐学坊的时间是在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11点半，然后在我们教会的2楼。那目前针对的对象是5、6年级生。那今年7月毕业之后会有第一届的国中生会上来，所以我们未来会有5、6、7年级。
OK，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课程的进行方式有两目前是有三个。那第一个主要的是叫做游戏课程，那 BTS， 什么叫 BTS？BTS 其实是从叶秉成教授，他那从他们的一个概念里面，他们叫做 by the student， 哦 by the student， 就是我们是所要给他们的东西是让学生他们自己要的。就是不是我们给他学生不要的东西，而是学生他自己自动自发的想要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有三个科目，就是数学、自然跟社会这三科。然后另外第二个部分是探索课程，探索课程我们叫做综合课程，哦，也叫做科普课程。那我们去年有进行了就是以下的一些内容，那其实这些内容呢都是可以让学生在当中可以去学习不同领域的人文、自然，还有艺术类的，那可以让他们在当中有不一样面向去探索他们自己的兴趣。对，那这是我们的课程预告，就是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月的这个每一个月的月中到月底，我们会把下一个月要上课的内容做一个预告的。那目前的状况是我们目前参与课程的孩子呢，年龄大概是介于四到六年级的学生。那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主要针对是五年级以上，那四年级以下的孩子也是有，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有设计课程给四年级以下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也会继续的努力。那目前的人数呢，大概是有稳定的人数，大概是有二十人，稳定差不多十到十五人啊，那最多是到二十个人。那每个学期呢，我们会邀请不同的老师热来教中文课程部分。目前师资有12个人，固定的老师我们的总共4个人。可以帮我按一下那个介绍影片吗？可以让大家看一个小影片，那个是我们去年的上个学期的一些回顾，这样子。介绍我们去年上一个学期在我们的一些课程回顾，所以等一下呢，如果看到的话，其实会再把我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前面那个游戏室的课程，
先不放影片。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课程之外，我们还有就是户外教学，就是说我们还要带同学生们去一些像是研究单位，然后去让他们去看到目前正在就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就是我们上去中研院啊，大家也有去过的。那我们今年会规划，或许会再规划一两个地方，然后让小朋友机会去到。那不一定会只是去科学的部分，或许我们可以找一个，然后博物馆，或者是体验另外一种不一样领域的这种跨领域的课程。OK， 那可以帮我放个 PPT 掉。好，那其实就是我们热血方其实成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想说，就是从一个读书会开始啊，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样会。我们孩子都好努力在练敬拜，好努力在练钢琴，好努力在练鼓啊。但是每次他们不能来的原因就是，不好意思，我要去补习啊。他说，为什么补习会变成一个让大家没办法来继续发展他兴趣的一个阻碍呢？那我们想说，好啊，那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一起，我们来读书嘛。那如果一起来读书的话，那你爸妈还有意见吗？那根本就是你爸妈的问题吧。对，他不想来教会，所以。我也没有这样想啊，那只是说我们就继续去办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所以才慢慢后来发展成如今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 会再走两个面向，这是未来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就是我们会发展就是在地的跟在地去做一个接轨，我们希望我们的热血方式成为以龙潭这块土地的一些文化，然后慢慢的让我们这边的学子能够去了解，你知不知道龙潭有什么事，有什么人？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做亲子真的。那龙潭人、龙潭市的部分，我们会结合所谓的地方文化跟在地特色。那亲子真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再推动有关于亲子相处的课程跟两性的课程，其实就是可以跟青虫去做一些演讲式的结合啊。然后其实各位也可以成为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成为热血方的师资，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来看。那其实真的就是我们需要各位，就是更多的投入在不一定是在热血方，你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你可以去继续的努力去做。但是这个是一个热血方，是一个平台，可以让你有机会在这边接触到不一样的人，然后从他们小的时候就可以认识他们，这样子。那最后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开粉丝专页，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一样这边 QR code， 大家如果还没有扫，还没有加进去的话，可以加我们的粉丝专页，对，那可以继续的追踪我们的消息。那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可以请大家为我们继续的祷告，这样子。好，就这样。
好。
所以我想说的是，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育是从这个世代的青年开始做起的。当然，教育还有很多层面，比如说品格教育也是我们所看重的，以后会慢慢的发展起来。我相信青年所带出来的这个教育的革命，他们正在尝试正在做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加精彩。阿们吗？感谢主。那好，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是。青年还有很多的革命，第三个叫做很难的一个革命，叫做两代合一的革命。那两代合一是我们青年牧区的意向，我这里特别要请威廉来分享他在家人之间如何经历在这个革命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学习。那我相信他这边有很好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竖起耳朵来听。
我自备太好，可以给我那个吗？好的，那我就，哎，好，我是维廉，
嗨，
好，那个，等一下我播出来的东西，我不要拍照，因为我铺路很多人，所以呢，大家记在脑海里就可以了，哎，要这样子，
录影，
如果录影拍照人之常哦，可以。那我今天讲到两代合一啊，其实就是讲到我自己跟我的家人有一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很艰辛的一个磨合的过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妈妈的故事。那因为我跟你们实在太靠近，所以有些人可能有些见证你们听过，你们就当复习一下 ，OK？ 好、哦，那就我的家人大概是有这三个成员。那今天的主角是右边两位，左边的女配角是我姐姐。先可以忽略他。如果你们想要听我跟我姐姐秘辛，可以私下再跟我联络。好，那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就是我的父母其实并没有结婚，那我是一个私生女，这大家应该知道哈。好，那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啊，然后我有一次我表妹就咚咚咚跑到我前面来说，哎姐，你马上是人家小老婆哎。讲那时候我已经一点都没有反应，就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样。好。那基本上呢，我是妈妈带大的，爸爸很少回家，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家庭，那所以他一个礼拜大概回来跟我一起住个两三天这样，其实比例算很高了啦，哦、那可是我爸爸妈妈很奇怪，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是争吵状态，然后还有推挤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童年呢，也总是在搬家当中度过。那其实一直到我进到教会之前呢，应该说，一直到我接我受洗已经快要20年了。有没有恐怖？我觉得超恐怖。好，那其实我是这七年，我到这个教会七年，那我是七年前才回到神的家中，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你。在七年前我是没什么朋友，跟我最亲近的人就这位， 有没有？我妈有那么漂亮？这好像前两年照片吧。好，那所以呢，今天我就是要讲我跟这位女士的关系哈，就是今年的照片哦，我妈有没有很漂亮？所有，快点。
有。
好的，谢谢大家。我总跟我妈妈。那一方面呢，在那个情况下，其实那时候我的年纪就是国小、国中这个年纪，其实我就是一个需要父母的孩子。有人你说你国小三年级就不用爸爸妈妈的吗？来举手，没用嘛，对不对？好，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父母这样一个其实不太 OK 的关系，那我多少也可以感受到我妈妈她心境上的辛苦。人家长得这么漂亮，对不对？这么楚楚可怜，哦，然后加上我跟我妈几乎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的状态，所以我总是黏着她，跟她去任何地方，今天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我陪她上山下海的拜拜，那时候她还没信，各种逛街购物，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等她，然后学气功啊，上心理学课程啊，各种追求心灵安定的活动，因为我妈妈在那个不正确的婚姻，不正确的感情关系里面，她其实很痛苦的。那其实我当初信主，我那个快要20年前那个信主，就是为了我妈妈。我妈妈要受洗，我想说我跟她一起受洗，她应该会很开心这样。那甚至呢，我妈妈说她想要盖房子，我就陪她盖。你知道我老家哪？老家杨梅哈。我搬到杨梅是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啊，我搬到杨梅之后呢，我们在杨梅境内就搬了5次家。你有在同一个地方搬那么多家过吗？我自己已经觉得很夸张了。我们没有被讨债，只是我妈妈很喜欢老屋翻修，所以我整个青少年的时期，她就是跟着我妈来来去去的搭建她梦想中的房子。所以呢，我们就搬家，再搬家，为了要证明这我真的搬过很多家。然后你看那些家具啊，地板是跪在地上自己钉的，再搬家，各种搬，好，然后呢？我们家搬家不是像大家叫的一车货车，然后东西搬上去就好了。我跟你说，这个灯啊，是我自己上淘宝买完之后，自己一个个锁上去，12个我锁完我都铁手，当天无法睡觉。然后地板就是那样跪着，这是证据。我们家瓷砖自己贴的，就是没有安全疑虑的瓷砖啊。所以我那一阵子，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常常周末都很邋遢。就搬水泥啊，挑砖块啊，玩瓷砖啊，洗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我从小跟我妈妈同睡一张床，然后你知道多夸张，睡到我高中去住校。而且怎么睡呢？我就扒着她的手臂，我小时候很怕黑很胆小，我就扒着她的手臂然后这样睡。然后呢，据我有记忆来，我跟妈妈出去买菜，我就没有让她提过菜。自从我会开车，我出门一定是我载她，直到现在偶尔我儿得意志，我比较放松一点。那还有呢，我妈说她想要种当农夫，我就去砍竹子，你们看不出来是谁吗？所以当我朋友很可怜，我告诉你，真毛姐，红色衣服是我，红色是聪哥，好的，然后这是我跟我姐姐，这是真的，这是很可怕。我跟你说，砍竹子真的很累。如果你们爸爸妈妈想要买地，请先请他准备好那个钱，可以把地整好，不要亲自去砍竹子。好，这是我们一行人，当我朋友真的很可怜。所以呢，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汗臭这么好。可以好 ，OK 好，我的就是强壮就是这样训练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来，其实这些东西不是都那么好玩呐、啊。对，那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在乎我的妈妈，而且我们也很亲近。但是呢，亲归亲，我对我妈妈常常暴怒。我会帮他忙，会帮他做很多事情，但我常暴怒，而且我跟他真的很夸张，我们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成员，就是可以吵架。那通常吵到极处的呢？吵到极处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妈就会赏我2巴掌，然后事情就结束，我们就不欢而散。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在争吵过后，我总是很后悔，我也很自责，我也很羞愧。我知道我不会动手对他怎么样，但我肺活量就大，怎么样？我就是很大声。好，我知道我这样很伤害他，但其实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那我里面也会常常认为我是一个失败的孩子。那这样子一个很暴怒，然后又很亲近，这种很焦灼的关系，这样的反复的循环，其实从大概我幼稚园我有记以来就一直存在。而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大概半年不见都不会怎么样。 半年可以都不要讲电话，通常跟他打我都不理他这样。好，我不喜欢接他的电话，他的简讯呢我会放很久才打开，因为要打开就觉得啊，你要叫我去教会，你要干嘛，你就很多要求这样。然后呢，他的未接来电我常常忽略。然后我们常因为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搬家各种其实需要帮忙，然后我们家其实就只有我妈妈，那我妈妈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事情，我当然还是需要回去帮助她。那当她需要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然后呢我也会按照我计划的时间，任务结束我就会离开，因为我认为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而且我长大了独立一点是很正常的。直到呢去年的某天，我去年开始进入神学院，那我有一天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神就光照我里面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是，我要让妈妈开心，我不能做拖油瓶。因此有许多其实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去的地方，我也不会说，但我不能拒绝他。我自己决定我不能拒绝他。我想帮助我妈妈，但是当时我太小，我没有办法成为她的丈夫，我也没有办法成为她的父母，我想这你们可以理解。但是我想好爱他，但是我的能力我的情感都还不够成熟，我里面那么的纠结，我既不能承认我父母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养育我，我是否认这件事情，我是忽略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没有办法面对其实他们真的没有把我照顾好的这个事实。我说照顾好不是没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的那种照顾，当然我很幸福啦，其实我这一生我其实真的没有在物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缺乏，可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的父母其实没有给我一个好环境，我是拒绝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这些隐藏不能诉说的无奈，我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甘心乐意有能力去爱的一个女儿。而且在父母需要引导我分辨诉说我的感受我的情绪的年纪，因为我看我的父母相处就已经很困难，我看他们的情况就已经很困难，于是我就背负他们的重担，我把让妈妈开心这件事情变成我的责任。那我也还没有办法表达自己，那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失能的状态，其实让我的心里是很失望，所以我就把这些失望全部都吞进肚子里面，然后就硬是越过我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就是比如办事的能力啊，或是早熟啊，独立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必须要越过那个很痛苦的感受，我很多事情我必须要自己去完成。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是，我的负面情绪的表达也非常不成熟，就像小朋友一样，小朋友才会在生气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马上就发脾气。那我的暴怒其实就是这样。那当神跟我显明这些前因后果，帮我把这些东西整理过后，你知道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冲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高维点，我很不能适应，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高维点。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学校的有一个礼拜，我想到我妈妈跟我姐姐脸，我就想吐。我跟你们说过嘛，对不对？长脚趾那件事，我不想原谅我的母亲，我很想把她丢掉，我不想要承认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不想要承认她爱过我、照顾我，这些东西我都想要当作她没发生。我想要人生当中跟这个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但是我里面就很自责，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怪罪她？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她有她的难处，但我就是没办法面对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连她出现在我脑海，我都觉得哦，很厌恶。她长那么漂亮，然后我觉得很厌恶，这样。所以呢，这个焦灼就这样持续了一两个礼拜，到一个程度，有一天在学校，在一个早上，我们在灵圣餐的聚会，我甚至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要领圣餐，好吧？我的饼跟杯就拿在手上。”我就跟上帝说：“我就算不能领圣餐，我也没办法原谅他，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我没办法。”反正我现在不吃，我偷偷藏起来或丢掉，也不会有人知道，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然后天人交战，总之我还是领了圣餐，就一理智就跟我说：“上帝可以救你 ，OK， 好，就把它吃下去。”但是我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很诚实的跟上帝说：“上帝，我吃是吃，但是我感觉我就在吃了自己的罪。我觉得我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要改变，我是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完成，除非你来帮助我。”然后聚会结束，我们就去上。那天的课堂的主题呢是身体得一致的操练，我们每个人要分成小小组，然后练习要一致。那大家通常那天身体一致嘛，就是你哪边痛哪边断掉啊，哪边 边有障碍，你就出来，然后同学为你祷告这样。那因为大家都要轮，然后我其实心情又很不好，我觉得早上才领了一个罪恶的圣餐，所以我就抱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情，我就请同组的同学，就是哦，那我两只脚脚板不一样长，脚板不一样大，那你们来帮我大小姐来祷告。我其实心态真的是有点敷衍，因为我深陷在那个情绪的低落里面。但是你知道吗？神真的是蛮有怜悯的善神，他透过同学的祷告，我同学就把手按在我脚上，然后当他祷告把手拿走的时候，你们已经知道这故事的结局，对不对？我两只脚就变长大。你知道这有多奇怪吗？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你30年你脚就是不一样大，然后同学就帮你祷告，然后你甚至没有跟上帝求这件事情，然后脚就变一样大。我今天鞋子很难脱，没办法脱给你看。你知道接下来整堂课，我就不断的。就是我还在第一排，但是那个桌子前面有挡住，所以我就在那边穿鞋子、脱鞋子、穿鞋子、脱鞋子。我一直在确定我有没有看错，我一直在确定我的脚真的长一样长吗？因为太奇怪了，太奇妙了。因为那个惊奇感，就让我暂时忘记了我对我妈妈姐姐那种难受的感觉。我就在心里一边惊喜，一边也感谢神，我也向上帝祷告。然后神就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就回应我，他就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很软弱。”我也不因为你软弱我就不爱你，我也不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做出对的决定我就不向你施恩典，我没有因为如此就不向你施恩惠。你知道当神这样告诉我说，我整个当下我觉得哇，神的爱完全的包围我。你知道你整个人会有一种很像谈恋爱一直想要傻笑的感觉，就是一直很开心很喜乐。我才惊觉原来神爱罪人是这个意思，在我还有罪的时候他就爱我，他不因为我里面的罪而停止爱我。你知道那个当下我觉得神爱我的程度简直像是浪费，你知道他不把我脚变一样大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走过100，我的成绩也不会变比较好，这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影响，但我就觉得神用一个很浪费的程度在爱我，让我一整天都沉浸在神的爱和喜乐里。然后就在我曾经在爱和喜乐里面，当天晚上我的心中突然浮现我妈妈的脸，然后在那个画面里面我跟她一起在聊天跟吃饭。那时候我的心里很平安，然后也很喜乐，依然喜乐。那个时候我知道神他已经用他自己的爱填补我里头的缺乏和不满足，我就发现我是可以饶恕的，因为神先用他的爱来填补。你知道神如果不主动医治我，我大概永远不会为我的大小脚来祷告，即便会造成上有一点点的困扰，因为你脚不一样大的时候你去买鞋子你永远只能试比较大那只脚，而且买回去的鞋小那只会掉。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我的脚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心就是自动的习惯与这样子的一个不便利共存。你知道吗？就像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如果神不主动的光照我，跟我妈妈大概会继续的渐行渐远，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跟她是一个半年不讲话不见面，刻意忽略她的简讯等等之类的问题。即便我已经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我有很多理由，没关系，我已经长大了，我就继续与这样的疏离共存。如果神他不主动医治我，在这个医治过后呢，其实我跟我妈妈并没有从此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你知道吗？神做这件事情，我突然有一个体会是，神先把他的爱赐给我，好像我可以有爱的能力，于是我可以带着这个爱的力量，重新学习如何与我妈妈正确的互动，也恢复我跟妈妈的关系。神帮助我开始练习当一个孩子，也显出我里头跟妈妈错误的连结。导致我和妈妈有错误的那些界限的连结，我开始学习在爱里面有安全感的拒绝我妈妈。我以前是不敢拒绝她的，因为呢，我觉得她会难过。我帮她决定，如果我拒绝你，你就是要难过，所以我永远不拒绝她，很变态吧？然后呢，在爆炸前，你可以先温柔的说出我的感受。我以前不敢讲，因为我觉得我讲了你就会难过，所以我不能讲。但她其实真的会难过吗？我自己的实验是在我爆炸之前我温柔的讲出来，其实有助于沟通，就我可以表达我自己，其实他也不会真的崩溃然后大哭或是去跳楼之类的。所以我跟我妈妈有一个很不对的界限。那当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去好好的做一个孩子，恢复我里面孩子的形象， 而不是当初那个没有得选择的小大人的时候，你知道，反而我和妈妈可以开始说心里话。我开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会想到他。我这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还真的有时候会想到他，我就会传简讯给他。我还没有进阶到主动打电话聊天啊，对不起，人生是很现实的哈。但我在努力。我会在日常生活中想到他，问候他，主动问他要不要帮忙什么事情。那从前我背负错误的那个责任，你知道我会跨越我所当尽的那些界限，超过我的能力的去承担那些东西，会想要靠我的力量成为我妈妈的满足。结果结局就是我其实无法承担这些压力，不仅有许多冲突，而且我总是想要尽快满足然后逃走。我妈要回家刷油漆，我就 OK 好，两点到四点是不是好？那就这样，两点准时哦，你迟到我也不理你哦，我就刷完到四点我就走。我想要赶快满足他，然后我就逃走。但是现在我的心离开过去的缠累，成为自由的，以至于我可以开始情愿的爱他，是我可以发自内心，而不是因为他会难过，不是因为他很痛苦，不是因为他很可怜，不是因为这些种种的条件。你知道，其实这个不当的压抑和忍耐，搭配情绪上的暴怒和与人的疏离，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不止发生在我和我妈妈，我和我的家人的身上。在如果跟我同工超过三年以上的人，你们应该可以知道，或者有看过我跟子杰哥互轰的时候，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就是我不是故意要去羞辱他或什么，可是当我累积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就会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所以我就像小孩一样，我真的激到不行就砰给你看。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以为这可能只会发生在我跟我妈妈身上 ，OK， 我远离他就好。不，他不止影响我的家，影响我最原生的关系，他也影响我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在我的生命中，这件事情是很真实的。那你知道吗？这些炸弹啊，如今已经一点一点的被神卸除。那甚天父甚至透过这件事情医治了我20多年的便秘。这件事情想要仔细听的可以告诉我啊。我今天差点要放那个有一个很漂亮的大便，对，就是我那天拉出去很美，然后就传给我好姐妹们看，但是想说算太恶心了，这个 PPT 明天还要用，还是不要这样好。好，总之你知道，你的身心灵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连结，你可能觉得 OK， 我意志上过就好，我不要理这个人就好，但是你的身体正在承受你的精神、你的灵跟你的魂所接受的伤害跟压抑。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上帝把它造成同一个东西，不是没有原因的。OK， 好。你知道，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我觉得神极度看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知道，你的每一根手头发，他都数过。当然，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你同意吗？所以，即使要花很多的时间，神都渴望我们被恢复成他的原创，因为他起初创造我们说给我们的都是好。我逃避我妈足足有10年的时间，我也是算了一下才发现，哦，怎么那么可怕？你知道我那个很刚愎的性情，也伴随着我超过10年。也就是说，我在这些年间都在用我的刚愎伤害我身边的人，每一个跟我同工的人、跟我共事的人、认识我的人都可能因为我的刚愎而被伤害。那你知道，自从我正式体会到神要我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地方动工跟重塑我的时候，到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成效。我开始可以主动的亲近我母亲，然后我的脾气也不会那么暴怒。我知道有一些好的抒发的方式。你知道这前前后从我有意识哦，搞不好神早就动工了。但从我开始认得到现在，也过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大概有9个月、10个月吧。你知道这是我在整理见证的时候，我才发现，在神要开始动工的时候，你知道他其实会告诉你。你知道，有帮你看得到，这是2018去年9月29号，是在一涵那组的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抽的恩典卡。然后呢，我在那个课堂上被神光照，差不多是10月的事情。你看上帝跟我说什么？他说你自己在小事上容易暴怒，情绪强烈反应，总感觉不被了解，不是他们故意伤害你，是我正在调整你的亲密能力。爱虽然是无条件，但爱需要有源头。你的爱已经枯干，因为你已经远离了我，我才是你爱的源头。先进入我的爱里，天天连接我心里，说你的爱才能给出去，爱在我的爱里，你才不致枯竭和愤怒。我就是因为太枯竭了，可是我又觉得我应该要去爱，所以我既枯竭又愤怒。你看上帝是很奇妙，他其实已经先告诉我，然后接下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一起念吧，快速的按照威廉的语速把它上把它念完哈。于是用比喻来预备气，于是用比喻说，这个果树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果子又捡了，可以把它砍了。好，你们是不是很厉害？OK， 好了，重点是这个。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在这边，耶稣用无花果树的比喻说到人的悔改和得救。你知道神的公义是必然的，神他是公义的主，所以他的公义一定会临到，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但是你知道神的恩典和仁慈也是不可忽视的。他说不结果子就要给他弄掉嘛，对不对？但是呢，来请问这位管园的，他说什么？主啊，今年且留着，你今年先把它留着，等到我周围掘开的土加上粪。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粪是什么吧？养分，对吗？肥料加上粪以后，如果结果子就让它继续留着，不然再把它砍。你知道神知道我们需要养分，神也知道我们更需要的是时间。不管你的时间是长是短，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生命中的许多无能为力的事。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在我解决这件事情之前，面对人的关系和那个无奈的冲突就是我的无能为力。这有时候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祷告或我们甚至无力祷告，而只能看着自己的软弱，或我们早就已经习惯跟他共存，就跟我大小脚一样，或是其实你已经有点失望或是放弃。那你知道吗？真理是我们要一起来盼望这一段看似毫无进展的时间。你知道这时间不会白费，而且它会成为我们生命得救赎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来求神给我们真理，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该往何处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可以向前走的动力和能力，也要给我们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往什么方向前进。你知道吗？我们的受造是深刻而且细腻的。你觉得你是随便被造出来的吗？没有吧。但是你知道深刻细腻的事物总是需要花时间，深刻跟细腻的东西它是不会一下就修好。我最近去修了一个表，那个表上面是真有三眼，然后还有知道三眼什么，就除了那个钟之外，它有计时啊什么，有个三眼，然后还有个日期，所以它等于里面有五六个轴心。结果呢，平常人家可能只要单眼的表可能去只要两小时就好，我要去放在那边放三天，为什么？因为全部要拆开，全部再装回去。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这么深刻和细腻，所以你要花时间被重塑。我不知道对你自己来说，你是不是一个够好的孩子？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的父母是不是一个够好的父母？又或是有些事情你已经习以为常，你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或是你跟从前的我一样，你在等待一个可以逃走的时刻？但是我已经 证实了，逃走不是解决的方法。我逃了十年，最后我终究还是得面对他。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想要邀请你们，我们一起把这些我们有察觉的跟没察觉的事情都放在神的手里，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光照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可以重得自由，可以结出果子，也可以享受果子的甘甜。我们拍手吧，荣耀归主。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时间是有点超过，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尝试怎么样来讲这个青年组织，但是刚刚我连见证，真的是两代合一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再次掌声，掌声，荣耀归主。真的两代要合一，那原本我明天哦，原本我今天还有要讲大概十分钟，那但是我今天就先不讲，明天再讲，因为明天还会听嘛，可能有人要再连续听会很辛苦。那我想说的是，刚才威廉讲到这个见证当中是两代合一的见证。那我想说的是，两代合一在圣经里面有个画面，就是出埃及记这里，这段我有预备要帮他讲，就是亚玛利人要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当时为了要打仗，要征战。那摩西让约书亚去打仗，因为摩西是比较老的那个年代。那 摩西做什么呢？他在后面干嘛？喝茶，他在祷告，对不对？那其实，在摩西祷告的时候，你手要撑着，因为他那个时候说，他祷告说手只要撑着，他们就会打胜仗。然后只要手往下哦酸了累了掉了，那个以色列人就被打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也是马上就反映出来在这个战争场上的。可是你不要忘记，摩西当时旁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他们做什么事？他们也是年轻人。他们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就把他